好了，再一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他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面对逆境。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一节到22章第5节来思考这样的一个课题，面对逆境。那如果有一天你的生命中忽然的起了风暴，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风暴？你对神还会有信心吗？还是你对神呢产生怀疑？那么你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这些风暴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如何面对逆境，一种我们通常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环境。我们希望一帆风顺的日子，对不对？一般上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来到风浪，来到风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呢会有一些信心的这个动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从这个大卫的身上，我们看他怎么样面对这个逆境呢？他怎么样面对逆境？我们来读这个第一节。那第一节呢，21章第一节这么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你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呢，大卫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离开了扫罗，跟大卫在一起，然后他做事很精明，他得到人的敬佩，他从一个牧童啊，然后呢变了什么？变了一个被神高为王的一个人，当然还没有正式做王，他被高为王，然后慢慢呢他就成为引人注目的，透过他杀死那个哥利亚，然后后来呢他就在宫中里面服侍扫罗，成了这个千夫长，后来又成了扫罗的女婿啊。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生命呢真的是平步青云啊，很快的就登上这高峰了，而且如日方升啊，真的是大有前途啊。但是呢在一夜之间呢他就成了一个逃命之徒啊，他逃到这个挪伯，这个挪伯就是一个祭司城来的，来见亚西米勒，哦，他独自去了。那么当亚西米勒见到他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很战战兢兢了。为什么战战兢兢呢？因为看他的样子，我相信他当时呢一定是很惊慌的，一定是很憔悴的，也很疲累的啊！我相信他还是很饿的，因为他接下来他要求他给这个食物，所以这个不是他一般上的这个样貌啊。他圣经讲他脸色是很冷、很好看的、很红润的，但是现在呢，我相信他一定是很疲累的，而且呢，他用自己一个人来啊，作为一个千夫长啊，通常呢都有一些随身陪伴他的人跟着他走的。但是呢这时候呢他却独自的一个人来，他就怎么答这个亚西米勒。大卫回到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哦，他说啊，王啊，叫我做一件很秘密的事情啊，不可以告诉我，连那些陪伴着我的都不能够知道，所以我把他让他们留在一边。这个很可能的，因为在其他的那个经文呢讲，这个有人有些少年人陪伴着这个大卫，所以他这样讲，那些人在那边等他，所以呢，这样呢这件事情呢就能够被保密。这件事情呢，他讲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当然我们知道是假的， 他撒谎。这时候扫罗呢正在追他，要杀他。现在是他在逃命，但是在逃命当中呢，他没有食物，他就来这边讨食物，所以他撒了一个谎。所以他说，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东西。后来呢，那祭司呢就给他这个所谓的圣饼啊，这个圣饼在圣殿里面摆在那个陈设座那边的十二个饼，每一个安息日呢就拿下来，然后换新的啊，这个旧的饼呢他就给了大卫吃。你看，大卫他是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在他面对他生命危险的时候，被人追赶追杀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得到他要得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要的这食物，他竟然撒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啊，如果你不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凭着自己的意识，你不信靠神的话，你还是会软弱下来的，还是会软弱下来的。这也告诉我们，当叫我们不要一直敬佩某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牧师啊，或者一些人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天呢、他不是像你所期望的那一种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你会感到什么？很灰心，你会对他很失望，你也自己会绊倒。你想，哎，到底我所信的，我信他的这种所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同时呢，在另一方面，你也知道大卫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人即使多么伟大的话，都会有自己的软弱的。每一个人都好，都会有自己的软弱。当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因他一次的这一个软弱而完完全全的把他什么把他看扁，乃是说有给他有机会。如果他肯悔改，肯认罪悔改，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接纳他。好，这个大卫他就在这个时期啊，在这个逃命的时期呢，他就软弱了，他没有信靠神，他就借助这个谎言呢来得到这个饼。后来呢，他也继续的撒谎说有没有刀这些东西。你看他在那个第八节，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啊，连刀枪器械我都没有带。哦，这个也是一个撒谎。当一个人撒谎一次的话，他要继续什么撒下去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撒谎。你说为什么不可以撒谎？这个时期可以不可以撒谎啊？可以不可以？按照圣经一律的这个教导呢，我相信是不应该撒谎的。这个大卫啊，他撒了谎，他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就是食物，他得了他要的这个武器，但是因着他的撒谎，他把这个祭司还有他全家呢把牵累了。后来啊，这个扫罗知道之后呢，就把他的全家完完全全的给杀了，给杀了。所以大卫如果他当时呢，他不用撒谎，他可以用别的方法，他用别的方法说，我当时我有很急的事情，我需要这种东西，这个祭司肯不肯给他那个由得他，对不对？由得他，他不需要撒谎。但是他撒谎后来呢，牵累的这一家人， 不是一个人，是八十多个人。所以呢，圣经呢是不要我们撒谎的。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啊，第二十二章第22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了，都是因我的缘故。后来大卫听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些祭司啊，因着他在他们当中得了这个食物，得了这个这个刀啊，而且也为他代求之后呢，扫罗就把他们全家杀了。之后呢，他感到内疚，他知道这个都是因着他的缘故。那么呢，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撒谎的东西到底应该不应该。你看在诗篇119篇第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离开这个奸诈之道。如果英文的话 It's the way of lying, remove from me the way of lying。 神是不要我们这个撒谎的。那当我们面对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想说我们有一种所谓的相信一种时事的伦理啊。你什么叫时事的伦理吗？就是说这个我们叫英文叫 situation ethics， 你看不同的情况啊，在这种情形呢，我们不可以讲谎话，在那种情形呢，我们可以讲谎话啊，这个我们要注意。我相信圣经要我们的乃是一律一律，不是按着情形而来可以断定决定可以不可以撒谎。当然你在那种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真的是撒谎，那你要跟神交代了，你要跟神交代。因为你看律法的话，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拜我们的这个神，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可以说哦，在不同的情况我就可能可以拜另外一种神，可以不可以这样讲？答案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无论在顺或者在逆的情况之下呢，你跟我呢都要什么拜这一位真神。你不可以说在逆的情况下，在逼迫的情况下，在这个刀剑威胁之下呢，你就拜另外一位神，这个是不一致的。这个生命神要我们乃是一致性的这个生命，求神帮助。所以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要求神带领我们继续的能够依靠神。你要依靠神，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按着自己的方法。大卫就是这样，他就是很聪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这时候呢他就按着自己的方法来取得自己要的东西，就是他要食物，他也要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他就用尽了各种的这个方法，透过撒谎来骗取。那这是神所不喜欢的。那到最后呢，神也因着他这样子的撒谎，让这件事情呢导致这些祭司们呢都全家被杀戮了。所以我们无论在遇到生命怎么样严峻的考验呢，无论是生大病啊、事业啊，或者考不及格啊、失恋啊，或者健康出了问题，或者自己的这个爱人、自己所爱的人离开了，或者你自己本身失去了一些你所爱的东西，那你怎么样面对？我们还是要 继续的依靠神，不要因着那些考验临到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到底神爱不爱我，你怀疑到底神可靠不可靠，你又开始什么？你又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用那些犯罪的方法，用那些舒适的方法，用那些世人的方法，世人撒谎你也撒谎，世人欺诈你也欺诈，世人开始发脾气你也开始发脾气，那这些都不应该。那当这些生命的考验临到的时候，你也不要开始对神失去那种的信靠，对神的这个爱的回应。就是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说我还会继续来敬拜神？会不会还会不会继续的读他的话语？还会不会继续的与他亲近？这个答案呢，你给的答案如果是的话，那表示你对神还有这个信心，无论环境怎么样你还是对神忠贞，那这是神所要的。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带领，求神引领，用神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二，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保持忍静之心。你看，当他拿了这个饼，当他拿了这个刀的时候呢，圣经就跟我们讲，一时那个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你想为什么他要逃到这个亚基那边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时候他是被扫罗通缉啊，要逮捕他，所以他一定要逃命了。那为什么要逃去这个腓力士的这个城里面去呢？你知道腓力士人呢，跟扫罗呢是敌人来的，所以他逃去敌人的这个境地呢，就很难抓到他，就很难逮捕他。当然另一个原因呢，也是他希望我躲去那边呢，没有人可以认得我，希望没有人认得我。但是后来你发现到，哎，最后他的身份呢被人家揭露了，人家就开始讲，哎，这个不是那个以前，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吗？对不对？后来人家揭露了。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有可能他想说，啊，如果我逃到那边，那么这个加特王啊，他就可以使用我啊，可能来对付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就说对付以色列人，然后因为我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讨厌大卫啊。那么大卫呢，最后呢被这个以色列人所讨厌，那么他就作为这个加特的这个仆人呢、啊、跟随他啊。他这样子想，所以就说这个也是一个可通的一个方法，被他利用。那其实大卫他说我也是可以利用他，对不对？互相的利用。那这是他自己本身的想法。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两难之间，他只好做一个选择。在以色列地呢，他一定被扫罗追捕，如果抓到了一定被杀。他逃去敌人那个地方呢，希望被发现，希望在那里能够躲一躲。那当他的身份呢、啊、被介入的时候呢，大卫怎么样？第十二节，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了，甚惧怕加特王亚基啊，他很怕，他怕，因为知道了，因为既然以前我曾经杀过这么多的腓力士人，亚基王会不会把我抓了，然后就把我杀掉了？啊，他心中很害怕，因为这个是在敌人的地方，他怎么样处理呢？他可能在那时候呢，如果他没有冷静的话，他整个人会惊慌失措，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事情。但是呢，神呢帮助他，神 给他一个安静的心。那在这个诗篇呢、啊，诗篇34篇呢、啊，是讲到大卫呢，在加特这个地方呢，他所面对的是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说，在34篇第4到第7节呢，说了：“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啊，这是他的经历。他说：“我呼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是的，他在那时候，我相信他怕，但是他祷告神：“神啊，你叫我怎么做？”果然。神就给他智慧，给他智慧做什么呢？第13节，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装作疯癫啊，然后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装疯卖傻，装疯卖傻，那你看，哎，这个是一个疯人啊，疯人啊，然后这个。亚基王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个疯子带到我这里来？为什么我已经有很多了，为什么把他带他？”所以呢，就把他赶出去，就把他赶出去。所以在我们面对紧急啊，在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祷告神，祷告神，神啊，我应该怎么样做？不是每次的装死啊，不是，而是说怎么样做？忽然之间有一个人病痛，你怎么样处理？你不要整个人惊慌失措，整个人不知道面对怎么处理啊，那就不好了。最好的一件事情，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智慧，给你智慧，给你一个冷静的心来思考。那就有这个西圣摩牧师，那西圣摩牧师呢，他是一位被主拣选的一个信仰偏者，他信主之后呢，神呢就大大的使用他，而且他有爱心，他愿意服侍，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到城里面去参加一个礼拜，当做了礼拜之后呢，有一个人呢，一个很穷的人，他就请他说，你到一个大概一个18里以外的一个山上那边去，一家人那边，你为他祷告，他生病，而且为他祷告，也希望他能够相信主，所以要走18英里路啊，是很远的一段距离啊，对不对？至少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走啊走走啊，走到离那个乡村啊还有3里的时候。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100多年呢、啊，是九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就当然走了，他自己一个人走。那么还离那个乡村3里的时候呢，天色已经晚了，已经暗了。而那时候呢，那个地方里有很多狼啊。当时啊，在之前啊，那个地方呢发生过这个所谓的饥荒啊，这些狼啊已经习惯了吃人了。所以呢，当时呢，在这个夜幕下垂的时候呢，这些狼呢就出现了，他就听到这个狼，怎么办？越来越靠近，他一个人罢了，没有其他人，而这些狼呢，真的是饿了，随时随地呢都会扑过来，但是呢，他有信心，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接着下来，他就跪下来，他就祷告，他祷告。祷告，哎，不晓得怎么样，那些狼呢不见了，那些狼都不能去了哪里。他感谢神，神保护了他，就好像在这边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了，搭救他。所以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祷告， 当然我讲祷告的时候，如果神要你采取行动，你就采取行动，但是求神给你那种安静，那种宁静的心，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不要慌张。我们人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会慌张的，每一个人都会慌张，你不懂怎么样大喊大哭，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知道说有一位神会帮助你，就是你敬畏那位神，你就跪下来，你祷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是的，他能够，就好像他怎么样救大卫脱离了那个加特王亚基王那样。求神带领。那第三，怎么样面对这个逆境呢？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尽上责任。你看在第22章这边，大卫就离开那里，就是离开这个加特城啊，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吓到他那里去。我相信当时呢，扫罗他不单单要逮捕这个大卫，他也要抓任何跟他有关系的这些亲，就好像接下来在第22章，当他杀那个亚西米勒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杀他，他杀那些其他的祭司跟他有关系的祭司，把他们完完全全的灭绝。所以呢，这时候呢，他的家人呢就来到他那边，那大卫没有说对不起，现在我在逃难，你不要跟着我走了，你不要跟着我走，有没有？没有的，大卫还是尽上他作为儿子、作为兄弟的这个责任。然后呢，他就把他们安排。你看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啊。”所以第四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你看他好好的安顿他的父母，让他的父母在谁的面前？在摩亚王的面前，在摩亚王的这个保守看顾之下呢，没有人能够害他们。然后你知道这个大卫他的祖先是这个他的一个在女方那边是一个摩亚女孩子，记得吗？路德是一个摩亚女孩子，所以在这方面呢，他有一些这个关系，这亲戚的关系，所以能够到那个摩亚地那边去居住。当然摩亚人呢也跟以色列人是敌人来的，但是因着他的这个亲戚关系呢，他可以住在那边，所以他有好好的安排。不单单这样子，你看第二节啊，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这时候呢，那些在生活上、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的人，都一一的来到大卫的那边。大卫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自身难保，你不要来找我。”没有，他还是愿意见到他们。那他也知道，这是神特别的引领。你知道，当神召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呢，神呢的灵就感动一些人来跟随他，对不对？你看在这个第十章，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26节，26节就是说，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这时候呢，神呢也感动这些在受窘迫、欠债的、心中苦恼的人，都来到大卫那边。神为大卫预备这些人，这些人呢，在他的带领之下， 成为对训练有素一个良好的一个队伍来的，后来能够帮助大卫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其中有好些啊，至少有三位啊，是将来他的军队里面的大勇士来的。那神就从这边开始预备，是因为他愿意什么接受他们。如果当时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在逃难啊，我自身难保啊，你自己顾你自己吧，将来大卫会不会有那一天呢？啊，他就不会有那一天。而神呢却帮助他啊，神让他知道说你要尽上责任。那当我们面对这生命的这些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说因着一些击打，一些生命的这个风暴，你就整个人垮下来，什么都不理啊，家人也不理，朋友也不理，工作也不做，什么都不可以做，整个人瘫痪下来。不，大卫没有这样。大卫他应该照顾的人他照顾，应当接纳人他接纳，那种要跟随他，他就做他们的这个头目，带领他们，训练他们。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不要让一个打击就把我们击垮了，而是能够靠主的恩典呢，继续的站立得住。你知道保罗啊，保罗他做一个使徒，你会做个使徒哇，是一个很荣耀的哇，受人尊敬的啊，过这个很舒服的这个生活吗？不是的。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话，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会发现到保罗所面对的东西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这边说，我比他们受劳苦啊，多下监牢啊，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周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车地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又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他说除了此，这外面的事还有位较为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看保罗内外都受着这么大的这些压力，他有没有垮下来？有没有？没有，他没有垮下来。即使是他身上有刺，他也不在意。他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主对他说，他对我说，就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我们遇到生命上的这个风暴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施恩，求他怜悯你，恩待你，让你有这个能力来面对一切的这个考验。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垮，你一定把其他东西完全撇在一边，你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好像是一个孤岛，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是只有我这个人这么凄惨，在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凄惨。但是如果你肯把你的眼目向神向上看的话，哎，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帮助，神自己的带领。因为说我的能力，这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正在摇摇欲坠的时候啊，依靠他，他就让你能够站立得稳啊，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靠他站立得住。所以呢， 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到这个印尼属的这个新几内亚，就是巴布亚纽几内那个地方，巴布亚纽几内，他们在那边宣教。后来有一天呢，那个丈夫啊被土人杀了，啊，在那个地方有土人，被土人杀了。啊，当他妻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心痛欲绝啊。那么当时呢，许多的那些土著的这个信徒呢，就来到他面前，来到他的门前，就以为他要预备回国了，以为这个妻子啊要预备回国了。那当时呢，他有一岁大的这个婴孩呢，这个妻子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一岁的这个婴孩呢放在床上，然后呢，他就开始啊走到这个钢琴旁边呢，弹了一首诗歌啊，那个诗歌呢是名为《完全的奉献》啊。那首诗歌是怎么讲呢？叫《完全的奉献》。他说到：“完全的奉献，主，我愿意完全的奉献于你。主爱浩大无比，我愿一生归一，身心当作活祭，我今归你。”这首诗歌呢，是他奉献的时候唱的。所以他讲呢，我当日在奉献的时候呢，向主唱过这首诗歌，今日我仍然向主唱这首诗歌，我仍然要完全的奉献自己给主，我不回国，我要继续在我丈夫为主倒下的地方为主传福音。啊，你看这位传道宣教士的这个妻子，她有这样的意志，她不因着环境的这个打击，丈夫被杀了，那通常呢，作为一个妻子呢，不单单难过，她而且觉得自己一下子陷在什么无助当中，你真的是不懂怎么做，一直来呢都是丈夫在带领，对不对？妻子在这个有力的领袖失去之后呢，她怎么样继续的处下去？但是呢，这个妻子却向这些土著说：“不，我不回家。我以前怎么向主立志要完全献给他，如今我还是要献给他，继续的在这里来传福音，继续的来服侍。”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智。你在生命中，你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都好，你要告诉主：“主啊，我还是要服侍。”我是还是要跟从你，我不会因此呢而垮下去，我仍然要爱你。就好像大卫，他还是照顾他的父母、他的兄弟，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才能够荣耀神的名。最后，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呢，你应该做什么呢？要听从忠言。你看第五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然后你发现了这个大卫呢，当他开始逃难的时候呢，他这边东逃逃，西逃逃，而且逃去都是什么？外邦人的这些地方。你要知道，大卫啊已经是被受膏为王了，当然他还没有正式被立为王，他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说有一天神要立他为王。所以呢，就在他这样子的一个逃亡的这个生活当中呢，神就差派一个有名的这个先知加德来劝导他说：“你不要继续的这样子漂流，你应该到这个犹大地那边，你应该在那边过活。”第一，为什么呢？这是表明他对神有信心。 因为神竟然高牧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将来他必定在这个地方呢成为这个王。第二，也可以表明自己在众人面前的清白。当你一直在逃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有罪，对不对？逃犯啊，通常讲逃犯是你犯罪的人呢，被警方呢这个通缉啊，所以警方要追捕你。但是现在不是，大卫是无辜的，大卫是清白的，但是问题是出于谁？扫罗啊，扫罗本身有问题，他嫉妒，他恨，所以他要追捕这个大卫，不是大卫有什么罪。所以要表明他清白，我没有犯什么罪，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留下来啊。第三，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犹大地呢？他可以继续跟以色列人联络，因为将来呢他要做王。你做王，你不是做外国的王，你是做以色列的王，你必须要从这时候开始呢跟这些以色列人有联系，有交通，那么将来呢他们就能够跟你合作，能够拥你为王。所以呢大卫听呢，哎，有理由啊，这些我应该留在这个犹大地，我应该在犹大地，不应该在外国那漂流了。所以呢他就听从了这个先知的话，他就回去了。照样，当我们在生命的这个插口或者十字路口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来引领，求神来带领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有时候神会透过人啊来告诉我们的一些属灵的长辈啊，一些弟兄姐妹，那个，哎，弟兄或者姐妹，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哪一个选择，那你要听啊，你要听，因为他的话语可能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你一直想，哇，我要在外国，我要去外国，但是这位弟兄跟姐妹跟你讲，哎，不，你应该留在本国，本国的地方有需要你的地方，你必须要留在这里继续的服侍他。所以箴言就有一句话这样子的说，箴言十五章第32节，气节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是的，那些不听责备，那些不听管教的话呢，到最后呢他自己的命呢都会丧失的。比如说如果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信主的，你走去找一个不信主而且行为又不好的一个人走在一起啊，别人就跟你讲千万不要，你这样子在一起将来呢对你不好，你不会有好的将来。所以你要听，你要听，因为这个是那些从圣经里面他知道信跟不信呢不可以同负一二，哦，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啊，求神施恩。如果你做一样工作啊，做一样工作是跟赌啊跟酒啊有关，有人说不要啦，啊，虽然他给你的这个薪金呢是很高的，但是你却没有见证，而且你需要工作不单单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呢你甚至都要去工作的，不要围着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这个报酬而忘记了神啊，求神给你智慧，做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如果你听他的话，哎，你就说得着智慧，你就以神敬拜神看为重，你爱神服侍神看为重的话，你失去一些物质上的这一些利益你也不在意，那最后呢你的生命呢就会蒙主赐福，不单单你，然后你的家庭啊，你所有的一切都蒙神赐福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遇见生命的这个考验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你一些话的时候，你要听信，你听信他从神的话语上所教导你所劝你的，你必定得益。当然我们知道忠言逆耳，很多时候你听了你不是很不顺你的耳朵了，但是却对你的生命好，那你就要谦谦卑卑接受。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卫的身上学习怎么样面对逆境。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呢，你仍然要依靠神，不要对神失去信心，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不要用罪恶的方法来处理，你相信神会继续的保守你，无论你在怎么样的艰难的这情况，神依然看顾你，如同他看顾麻雀一样。另外一点，要保持冷静之心，不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六神无主惊慌失措。那圣经告诉我们要冷静，怎么冷静呢？祷告神，安静下来，你的心就知道怎么样做，按照当时的情神给你的这个方法去做尽上责任。你面对逆境的时候呢，你不要被这件事情呢或那个冲击那个打击把你整个人给击垮的，你乃是仍然要注意到你所应该做的东西，就好像保罗不会因着一些事情因着一些困难而整个人呢就失去了方向，没有，还是要继续的保持说你要对神的这个忠心和服侍，照顾的那些应该照顾的，最后要学习听从这个忠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继续地把我们每一个人交付给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遇到不平顺的这个日子，特别是那种风暴的日子，那种黑云满布的日子，我们求你自己教导我们透过这些风暴，我们仍然以信心之眼，我看到主你的手仍然在引领着我们，你的眼目仍然在看顾着我们，叫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而是对你有信心，继续的跟随你，继续的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过活，好叫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跟随依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